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在国家有紧急需要却买不到克流感的时候，当感染症蔓延，我们有发展药物或探索治疗方法的急迫需求。面对这些问题，国家卫生研究院生技与药物研究所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平时他们专注于专利新颖药物的研发，从新药的探索到新药的临床前与临床试验的发展，专业的团队更把影响力延伸到国内的生技产业，共同追求技术的进步，达到国际水准。台湾生技药物发展的动人故事与前瞻展望，就在似是而非。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之昂。上个礼拜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谈到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生技与药物研究所，我们请了两位专家石泉石所长跟陈炯东副所长，为我们解答了我们平常吃的药到底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它是经过怎么样一个很严谨的过程，包括临床的试验等等，然后我们才能够用在有需要的病患身上。所长副所长两位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这边要请教所长，在上一集节目我们其实谈到一个有点敏感的问题，就是药价的问题，药应该要卖多贵，这个药厂想要获利，那民众希望可以得到便宜又有效的药。那您提到一个不错的方法，像台湾或像英国这种国家，我们可以透过整个健保的体系去跟药厂透过大量购买，我可以谈一个合理的价格，那这当然是方法之一啊。不过是不是还有一些方式是特别可以帮助那些弱势的人，比如说在国际上已经有这样的例子在进行呢？
是的，国际上有一些所谓的非盈利的机构，比方说我们一个很有名的叫做 Gates Foundation， 就是比尔盖茨基金会，他们在新药的开发上也做了一些很大的贡献，他们用他们的资源来开发一些我们所谓的不被重视的疾病，就是从商业的角度上没有太多开发价值的。那这些疾病呢，大部分在所谓的低度开发的国家，比方说非洲或者亚洲的某一些国家，那用这种非盈利组织他们的资源来帮助开发新药，那他们开发出来的新药以后呢，他们就用很低廉的价格来制造，然后来分发到受到影响的病人。这是一个我想在新药的开发的这个方面一个非常 unique 的一个特殊的一个 approach， 也是值得更多人去参与。
所以以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角度，未来如果有这种机会跟非盈利的组织合作，你们也会有这样的期待吗？
当然了，当然了。我想国家卫生研究院是有一个 mission orient， 就是说我们有任务导向的一个机构，那我们的很多的资源也是国家支持的，如果我们有这种机会，我们也一定会是积极的参与。其实在这一方面呢，有一些国际大药厂他们也在积极的参与，比方说他们把他们的一些研究的结果，就是商业价值比较少的那种，他们也把它贡献出来给非盈利的这种机构，他们一起来合作开发。所以我想很多方式都在进行当中，为这个所谓的弱势的团体来开发一些有用的药物。
哇，所以所长真的是讲到一个很好的方向，对于弱势的族群，是有帮助的。那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其实也可能更快速的让一些疾病，得到医治，或者是得到一些便宜的药物。有一个观念叫做老药新用，当然某些听众朋友也许觉得这不是一个让人听起来那么兴奋的名词，好像我开发一个新药真的是技术上比较大的突破，认为发展新药比较厉害。 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是不是老药就是过去已经存在的化合物，或者是用在其他的疾病，但是我替它发现新的用途，是不是也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方向呢？
是的，这也是一个目前最近越来越被很多人重视的一个新的方向。老药新用的这个方式呢，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就是这个药我们叫它为药，所以说基本上它已经通过了监管机构的这个 approval， 就是批准，对不对？它已经得到了药证，可以批准了，它也有一些安全性，在人体使用的安全性有一个记录。另外呢，它的开发制造上呢也已经都没有问题了，都可以大量制造。那所以说如果一个老药呢，你可以发现它一个新的用途，比方说有一个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有一个药叫做 Salidomide， 这个药物的中文名字叫做沙利度胺。这个药呢在1950年代是用来给孕妇治疗怀孕 morning sickness 想要呕吐的一个药，结果这个药、
治疗孕吐的药，
对，孕吐的药。结果这个药后来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很多孕妇他们在吃了这个药以后，他们生下了孩子发现有畸形、没有手或者没有脚。那这个药呢后来就被禁了，因为它太可怕了，
对，
对不对？它那个造成了在欧美造成了上万个这个 newborn 的 baby 他们是 defect， 就是有畸形的。那后来这个药呢在最近呢到了2000年以后，突然他们发现有一个新的用途，用来治疗所谓的多发性的骨髓瘤。就是呀，多发性的骨髓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癌症，后来这个药就是被这样的开发出来，是它是一个老的药。那当然呢，这个药现在用来治疗多发性骨髓瘤，当然是孕妇是绝对不能用的，对不对？因为它这个药以前有一个很可怕的历史。所以老药新用是有一个值得去使用开发新的用途的一个方法，可是呢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你一个老的药，我们现在那么多药物，怎么样用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去筛选找到它的新的用途，是困难的所在。
那讲到这个困难所在啊，其实我们国内包括我们国卫院本身也做过一些重大的任务是跟老药新用有关系的，而且跟我们很多人记忆犹新的 SARS 有关系，是不是可以请副所长分享一下？
谢谢。在还记得2003年 SARS 这个事件出现的时候，大家都很恐慌，因为我们是政府资助的医学研究的单位，那我们当然责无旁贷，也是需要帮忙，所以我们就跟我们隔壁的动物科技研究所合作，以及跟国防医学院的预防医学研究所合作，把我们自己所里面手边的 compound 的化合物送到这两个单位去做细胞活性的筛选。所以我们就发现了两个化合物，而且这两个是已经上市病人可以用的药物，也对这个 SARS 的冠状病毒的活性有抑制作用。当时我们当然也是很兴奋，能够找到导药新用，有新的适应症。当然很幸运，就是 SARS 后来也没有继续这个特别的任务，我们当然也就告一个段落，就没有再继续下去。但是这的确是我们能够协助政府达成的一个任务之一。
所以从这个任务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两件事情，就是副所长看一下我的诠释对不对哦？第一个，老药新用因为它的安全性比较没有问题，所以在比如说我要因应一个紧急出来的疾病，我要做研究的时候，如果能够找到一个老药对这个疾病有用，它是一个很快速的一个很好的方法。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国家卫生研究院对于这种国家的紧急任务，我们也有这样子的人力跟资源去做这样的对应，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呢？
是的，谢谢。如果老药新用的确能够成立，而且发现它有很好的新的适应症的话，的确它就可以去掉所谓的临床前试验以及临床试验这么多的时间金钱的投入，所以的确它是成本可以很低，也可以很快速解决一些疾病的问题，所以的确是这样子。那当然国务院的整个任务当然就是要希望解决政府或者是我们国人的健康的问题，所以这种任务导向的研究的确也是我们的重点之一。
那想请教所长，就是我们国家对于国家卫生研究院这样子研究资源的持续投入持续的投资，是不是也是想要保有这样的资源或人力，当紧急的疾病比如说类似 SARS 的情况再度发生的时候，我们随时有那样应变的能量？
是的，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新药的研发是一个非常高度专业性的一个投入， 需要各方面的人才、设备还有研究的这种技术平台，不是在很短的时间可以把它随便组合起来的。所以说这个新药的研发是一个长期性的，对国家来讲是一个长期性的，也是一个战略性的投入。那我们也非常谢谢国家政府单位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对国务院还有我们生药所的支持。
那我们谈了跟国家安全有关的议题，接下来要谈到跟国家的生技产业经济发展有关的一些议题了。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请教两位来宾，特别关于台湾的生技制药的技术以及产业。似是而非，我们待会儿回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在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为听众朋友们继续的邀请到国务院的生技与药物研究所石泉石所长还有陈炯东副所长来到节目中。我们分享到其实国家必须要有生技医药研究的能量持续的保持，当我们面对一些紧急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足够的人力跟资源去做对应。比如说我们对应 SARS， 我们对应当国家买不到客流感的时候，我们自己有能力做出来。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下国家卫生研究院在没有紧急任务的时候平常做些什么。比如说想请教副所长，是不是我们对于台湾的生技制药相关的产业，我们也有一些合作的方向呢？
是的，谢谢。我们过去到现在其实一直都很愿意跟国内的生技产业合作，但是因为过去到现在的确国内的生技产业有非常大的转变。我们还记得就是在2006、2007、2008那个时候，我们希望跟国内的业界合作，但是那个时候的业界合作的意愿还不是那么高，所以我们的确有一些困难。所以那个时候行政院也有一个特别的专案，就是这个行政院促成生技成功投资案例这样的一个鼓励的合作案。所以它就是鼓励业界跟学界或研究单位合作一起来做新药开发。那那个时候我们就跟国内的六家公司结合成一个制药联盟，以健雅为首，其中有中化、还有南光、还有永信、还有东洋、还有信东。那他们结合起来，这也是台湾第一个所谓的药界的联盟。那这也是第一次国务院真的跟业界开始真正实质的合作，那这也是目前唯一成功而且还在进行的一个成功案例。
所以我想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是新竹科学园区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们想说这会不会跟我们科学园区当时的发展有点像，就是一开始国家有投入一些资源去扶持去推动，然后后来当然我们产业越做越强，可能民间的业者不但可以自己存活还可以获利，为国家赚进大笔外汇。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在我们生技产业方面也有国家先期的一个资源的投入来帮助我们发展？
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哈。当时只需要业界投入
15%， 哦，15%，
对，表示政府需要投入到 85%。 那这个在目前来说已经没有这么优厚的条件了，也是当时的环境跟现在的确大不同。那我稍微说明一下这个案例哈，我们就是跟所谓的制药产业联盟合作，在我们选定了一个 DBPR108 一个抗糖尿病的候选发展药物之后，就开始跟制药联盟一起合作。在这个行政院的资金支持之下呢，我们就进一步推动到临床前的药物动力学以及安全性以及毒性的测试都没有问题之后，再进到一期临床试验，在台湾执行。目前已经执行到临床一期的第二个重复性剂量给药，希望是在今年的12月以前完全所有的临床一期的试验。这也是第一个例子，我们从研发一直到临床一期的试验完全都是在国务院自己主导执行下完成的。那这个案子呢，在当时因为已经有厂商开始跟我们合作，我们就把技术转移给产业联盟。这个产业联盟呢，也开始积极的跟大药厂已经开始合作。
那想请教，就是糖尿病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药物可以治疗，那我们为什么要发展这个新药？一定是它有一些优势，对不对？
是的，这个 DBPR108 呢，不管在动物或者是目前的临床一期看到在健康的这个受试者上面来看的安全剂量都非常高。 所以它的安全性非常好，口服吸收也非常快，绝大部分的药物会从尿液排泄掉，所以也没有蓄积的余虑。
哦，不会在人体里面累积。
是的，所以这个药物是非常难得，而且它没有所谓的会降低过多的血糖的疑虑，的确是很安全的一个药物。
我们刚刚提到国卫院正在发展中的糖尿病的新药 DBPR108，其实它也是一个小分子的药物，对不对？所以小分子的药物有些什么样的好处呢？
一般说来，小分子的药物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就是它多数是可以口服吸收，而且它是比较容易投药，因为口服，所以它剂型比较容易制造，携带也方便，所以它有很大的方便性。第二个是它合成也比较容易，所以它成本相对就可以降低。那第三个是它的药物动力学上面的特性，比如说它吸收之后的分布、代谢、排泄都比较容易去控制，也比较容易了解，所以这也是第三个优点。那第四个优点就是小分子它因为它分子小，所以它穿透细胞的能力、分布的能力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如果有一些小分子药物它的分子标靶是在细胞内的话，那它就必须小分子才能做得到。
那所长，刚刚既然讲了小分子药物的一些优点，那相对来说有没有大分子的药物呢？听说最近有个蛮热门的名词叫做蛋白质药物，它又是属于哪一类的什么样的药物呢？
蛋白质的药物基本上它就是比方说很多本来很难医疗的疾病呢，都因为蛋白质药物的开发而得到很大的成功。蛋白质呢，我们知道一个蛋白质基本上它的分子量就是很大，小分子我们刚刚讲那个陈副所长讲的小分子药物基本上它的分子量不超过500，有些稍微大一点700-800、基本上不超过1000个那个 Dalton、就是一个用来算分子量的一个单位。可是蛋白质药物就非常大，蛋白质药物可以到达3万-4万 Dalton，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子、从这个大小就可以看出来。可是蛋白质药物有的好处、也有一些它的优点，比方说它的选择性高，大部分的我们开发出来的这些抗体药物它的选择性高，就是说它到了身体里面它就跟它的那个靶点作用，它不会引爆到别的其他的这些靶点，一般来讲副作用小一点。那另外呢，蛋白质这些药物大部分是用注射的，蛋白质不能用口服的、因为到了胃里面就会被分解掉。
对，
那这就是蛋白质跟小分子的一些优劣点。那蛋白质大部分是 要用注射，静脉注射进去，它的这个药带动力的特性就是说它的药效比较长一点，它可以比方说一次注射可以2-3个礼拜，甚至有一些骨质疏松的蛋白型药物是半年打一次。所以说它的药效长，所以说各有各的利弊了、那不过蛋白质药物现在就是说它补足了小分子药物的一些以前不能够做的一些方向，它把它补足了，所以说蛋白质药物跟小分子药物其实是互补互成的。
所以我们从国卫院这个技术的转移这个例子看出来、其实生药所发展的方向就是为我们民众发展出更安全更有效的一些药物来治疗我们的疾病。那是不是未来还有一些发展的展望，所长？
药物的研发进步是日新月异，国际竞争非常激烈，所以我们生药所未来的发展方向呢，第一个就是要提升与国际的制药能够接轨，必须我们能够在同样的高度跟他们来竞争。那我们会从各方面来提升我们在新药研发的能力，比方说我们召集更多更好的人才来参与新药的研发，到新药研发新的技术平台的建立，然后到跟厂商的合作，跟国内各学研单位的合作，我们都会积极的在拓展。那另外也是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跟国际的大药厂也有实质性的合作，真的提升我们国卫院生药所在新药方面的能力。至于说研究的方向呢，我们也会从现在的一些方向更去投入开发一些新型的这个标靶， 还有新型的机制来作为我们以后新药研发的方向。那这些呢也会跟本土还有全球的重要的疾病也会联合，包括癌症，包括新陈代谢的疾病，包括感染症，还有呢从今年开始我们也开始把我们研发的方向跟台湾所需要的，尤其台湾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进入所谓老年化的社会，与这个老年疾病相关的这些疾病也会是我们的重点。这些疾病呢包括阿兹海默症，包括帕金森症，退化性关节炎，这是我们以后希望能够开发的一些方向。另外呢我们的药物的开发呢，我们之前呢十几年呢都是注重在小分子方面，那我们也希望呢用我们过去累积小分子药物研发的经验呢应用到新一代的蛋白质的药物的开发，那这也是生药所以后一个大的方向，那我们已经在开始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提升我们的竞争力，还有我们的科学创新性，我们能够达到国际水准，这样能够成为以后国内新药研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地。
今天也非常谢谢所长跟副所长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让台湾的生技制药的技术水准能够跟国际接轨，并且运用这些技术来发展药物，保障我们国人的健康，我想这是我们国家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持续投资也是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我是李志昂，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制播。